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在最后面，帮到的弟兄姐妹们，请大家一起看了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听完毕，谢谢。
我们谢谢丽君弟兄给我们读经啊，很高兴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分享主话语的是庄彼得牧师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交给庄牧师。
谢谢主，也谢谢教会，让仆人能够再次的啊，与弟兄姐妹来分享主的话。虽然在正式上新年已过，但是新年的余味仍然绕梁三日，所以趁着还记忆犹新的当中里面，祝大家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有主的平安和喜乐。我们等了一年的农历新年，虽然是15天，但也是这么快的就溜过去了哦。那我们又要再等了，要再等多久？今年要再多等30天，因为今年有闰月，对不对？所以要等多30天，那么才能够到另外一个农历新年，好像是羊年，对不对？马年之后应该是羊年哦，所以等啊等啊等啊，我们还是得等哦，不管多长，你还是得等。那今天早晨在澡堂聚会的时候，和弟兄姐妹分享到彼得前书第三章从第八到第十三节，讲到另外一个等候，那就是神在等候。神本来已经应许要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来除去罪恶，来建立他的千禧年国，把罪恶全部消灭。神应许了。然而当时候彼得写信给当时的基督徒的，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代的时间，差不多40年到50年的时间，但是主耶稣基督还没有等，还没来，所以就有人开始起来讥诮。他说什么？他说主来的应许在哪里呢？换一句话说，他们是说神应许是应许，但是看到今天没有成就，这应许还没有实现在我们当中，神或许是忘了，神或许只不过是说说罢了，神的应许不会实现的。那他们的论点是什么？他们的论点就是说，神说他要来吗？但这个世界应该是越变越糟糕，但是你看到这整个世界从创世到现在也还是一样，不只是一样，还有进步的迹象， 所以你说主会再来吗？不会。但是彼得却告诉他们，主会再来，因为应许的神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他不容罪恶一直在滋长下去，他有一天他会把这罪恶完全消灭，他会把公义再次的带回这世界上来。第二，因为神是公义的，他说每一句话都算数，他所说的他每一句他都算数，既然他应许，他一定会实现。所以彼得就教了他们一门历史的功课，这个在法律界上里面，或者在法律里面，这个叫做 case study， 就是说我们有前居可见，我们引用前面的。所以彼得就说，好，你说神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吗？他的应许不会成就吗？我告诉你会。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他的话。这一个宇宙是神所造的，这一个天，这个地是神所造的，神也把水跟地分开了。那这一个被水与地地与水分开的这世界，曾有一次因为他们的罪孽已经满盈了之后，神用水把他们全部淹没了。这个彼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的，这一些人是故意忘记，他们是故意忘记，故意去扭曲。所以彼得接着就告诉你，既然神已经在历史上成就了这一些事情的时候，照样的，照样的，这个存留的世界，这个从水在当把水退了所留下的这个世界，有一天因为罪恶的满盈，神要用火把它消灭掉，直到不义的人每个消灭为止。这是神说话，他的应许必定会成就。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这些人忘记，那既然知道了，那为什么神会单言呢？那彼得就告诉他们，神不是单言，神似乎的单言是什么？是因为神也是怜悯的神，他既是公义的神，他也同时间是一个怜悯的神。他的心意里面，他不愿有一人因着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刻一降临的时候，一切成为定局。他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的机会，他们要沉沦。他的心意不愿意有一人因着这样的情况他们沉沦下去，他倒是愿意每一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神与人计算的时间不一样的，神的时间观念跟我们人的时间观念不一样的。神是以着他的忍耐，他的等候为时间的观念，他宽容，他对人的忍耐。所以彼得说，当我们明白这一切事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敬虔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远避罪恶，我们要倾向神，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一生一世好像永常常一直在敬拜神。我们要切切仰望那日子的来到。神在等候。那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相符的回应，我们应该切切仰望，过着那仰望那日子的来到。好，我们就要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再下去，我们要问，那神在等候，神在等候，那我们有等候吗？神在等候，等候人来悔改，等候每一个人能够盼望这日子的来到，等候他的儿女们能够跟他一起同工，把这福音 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一个福音传遍普天下，为万民做见证，然后那末日才来到。我们有没有与主一起同工？我们有没有等候？请大家再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来细心的去看这一段。这个问题，我们有等候吗？我们能够回答吗？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自我省察，我们能够回答这一个问题吗？能够。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我们生活中，日常的生活当中里面，两种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我们生活的日常生活中的两种态度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好好的去思考，我有没有等候，切切的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每当一过年的时候，过年虽然是喜乐的，但是过年也让我们能够深思，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回想，每过一年就是离主要再来的日子又减少了一年，或者更近了一年。你们今天所背的圣经节，我们的得救今时比初信的时候来得更近，我们身心灵被完全拯救这一个时候比使徒的时代至少近了2000年，比我们出现的时候来得更近。我们有等候吗？那这两个生活的态度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时刻警觉，当主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看待我们。主来的时候，当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当主在看我们的时候，他是怎么的看待我们。那第二，我们要时刻的警觉，时刻的提防我们自己，免得从我们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下来。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两种的态度。我们常常去问，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来看第一点，从14到16节里面，我们要时刻警觉主将会如何的看待我们。在还没有看这一个的时候，要是你们有书签的话，把它夹在这一个地方，我们要来看一处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18章。这里是耶稣所做的一个比喻，路加福音第18章，这里是耶稣接着这一个比喻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在祷告的功课上学习。他是说到一个寡妇，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切求的寡妇，他里面有一个冤情，他必须来去官的面前里面来去把他的冤情来告知，但愿这个官能够为他伸冤。但是碰巧的这个官是一个不义的官，那这个不义的官是怎么样？这个不义的官是天不怕人不怕的。耶稣说什么？他这个人有一个官，他是不惧怕，第二节里面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他是谁他都不管的，他是谁不管，但是他却很怕这个寡妇。神他不怕，人他也不尊重，他确实很怕这个寡妇。他说什么？他很怕这个寡妇来烦扰他。 所以他即使不义，他还是要为他伸冤，他要听他的冤情，因为他切切的需求。他说我要听你的冤情，但我们的神肯定不是这样的。那耶稣的意思是说，有这样的官，他不得不他要听这一个寡妇的。那我们有一个神，他在等候听我们的祷告，难道他不更快快的就听我们的祷告吗？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一首恩友歌，我们有屡屡失去平安，因为我们没有将万事来到主的桌前求。神很盼望我们的祷告，但是接着这一个整个的之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好，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他说最后第八节，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说当我再来的时候，我能够不能够遇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字信德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名词，这个字信德他的这边的意思就是，当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可以不可以看到像这一个寡妇有同样信心的人？这个不是 faith by itself， 而是有这一种信心，这一种信德的人，当我来的时候，有没有机会看到？我们能够不能够一直坚持到那一个时候？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呢？主会怎么样的看待我们？所以彼得说，那既然我们盼望这一些事情，我们就当殷勤。这个字殷勤里面，有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字殷勤，我们稍微削减了这一个字殷勤的意思。我们讲殷勤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说我们要努力。父母亲跟孩子讲，你们读书的时候要殷勤，对不对？但是我们讲的殷勤是什么？我们讲的殷勤里面是有打了很大折扣的殷勤。哦，可能40%，我已经算是很殷勤了。你看，我少看这部电视剧，我少玩那个电子游戏，我相当殷勤了。但是你问他，你殷勤的程度多少？你有50%已经算是不错了。哦，30%大概算是及格罢了。那20%就不用算殷勤了。那这个是怠惰，不叫殷勤，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圣经所讲的殷勤是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会吓坏，是100%的殷勤，就是我们把我们每一份的力量都放下去，没有奢侈任何一份的力量，这个叫殷勤 100% effort， 就是100%的下去，这个叫殷勤，不让任何机会错失。所以我们就当殷勤，殷勤做什么？使自己没有玷污。我们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或者无可指责。这个字应该读摘，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就是指责跟指摘就是一样，就是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我们没有被玷污的。有时候当我们洗衣服或者洗白衣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哇好白，但是你一放在阳光之下的时候，你就是不见得很白哦，不见得很白。我们戴眼镜的人就会比较清楚这一点。有时候我们戴了一下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眼睛好像看起来东西有一点蒙查查这样的。哦，一点好像蒙洞洞这样看不清楚。那我们只要把眼镜拿起来往这 往这灯光一照一下，你就看见你的眼镜片上里面有很多的什么，有很多的点在里面，那我们就要查一下干净。那毫无玷污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以前好像是快白洗衣粉，他做一个广告，他拿起来就是在阳光之下仍然是这么的漂白哦，他白布拿起来一看下去全部白，这个叫毫无玷污。基督徒不可能有一分或一秒的时间在这世界，我们说我过着无罪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哦，没有一分一秒我们是处在一个无罪的状态之下，只有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那不能够过无罪的生活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过放肆的生活，我就可以随便了，反正我没有一个时刻我没有不可以算是无罪的当中里面，那我就随便了。对不起，我们虽然不能无罪，但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我们能够过着没有玷污毫无指摘，英文叫 blameless， 毫无指摘意思人家不能够指责我们，我们能够过着无可指责的地步，没有人能够指责我，为什么？因为我过得很清白，我过得很清白，我所做的事情我很公正，我所做的事情我很殷勤。那我们上班族的人我们都知道，现在上班族的人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一个电脑，对不对？那你每天都要在电脑里面看数据，来打字，来送发邮件，要来看公司的整个程序什么东西在里面，有时候看了看了看了很累了，那电脑里面存着很多什么游戏，存着游戏，对不对？那你哎呀累了，哎，老板没看见，我就把那个游戏就拿起来，当老板一来的话，我只要按一个键，砰，他又回到我原来的那个文件里面，那个游戏呢就藏在那文件之后，这个不是无可指摘，你懂意思吗？老板没看见我的时候，我仍然还是忠心，我仍然还是照我分内所该做的事情我做。在公司以外的时间，假如说我真的是很累，我很想在游戏当中里面来舒缓我的心情，在这个东西里面我可以做，在公司以外的时间，在我办公以外的时间，没有人能够指责我，那就叫做无可指责，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当我们能够竭力使自己过着一个无可指摘的生活的时候，彼得在这边讲什么？我们就能够安然见主，我们就能够安然见主。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在你所帮助我，我在靠着你的恩典能力上，我已经尽我的能力过了毫无玷污无可指摘的生活。我们能够这样做吗？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想很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去看。第一，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对我们父母亲，父母亲对孩子，我们兄弟姐妹，我想要在这儿问一下，要是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谁家里面有女佣的请你把手举一下好吗？哇哦，我感到非常惊讶，一个都没有啊！哇，你们真的是好哦，新加坡人已经是真的是叫做依赖女佣的族群了，没有了女佣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I don't know what to do， 他不在了啊，他出去了，他不在了，我不能够， 哎呀，不知道怎么做了。啊，有些孩子们，你有时候看见的时候，你又看到 YouTube 更可怕，好像是有一部戏很拿到很多奖，就是讲到这个女佣，孩子一回来的时候，去学校回来的时候，叫做女佣帮他背书包，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就把整个脚就放在女佣的肩膀，帮我脱鞋，什么都不做。女佣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离乡背景为的是什么？为了找一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他没有办法来去养他的家，他只好出外到新加坡，到香港，到台湾，到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里面去讨一份工作，希望能够把钱寄回去给他们养他们的家。有时候他们要离乡背井，有时候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庭，丈夫跟孩子，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神跟我们所造的，我们对他们有没有公平的待他们？所以有女佣的人在这一方面要特别的小心，我们有没有照顾他们？第二，我们在我们自己工作的岗位上，在工地上，在我们办公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做到无可指摘的地步？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我们很忠心，我们没有在背后里面去重伤别人，我们没有因着有私心里面所做出的一些事，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怎么样被升上去，升职的问题我们去重伤别人，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一个？这些我们都可以知道的。在我们左邻右舍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待人家，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邻居？是可能别人有很多人有很艰难的，我这一次回来我就住在我妹妹的家，我妹是在11楼，楼上还有两层，那12在这个12层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半夜两点的时候他在上面好像有开，好像开间工厂这样的，听听空空听听空，我到底在想在做什么？哇，难得到两点多的时候他们稍微停下来了，四点多又再起来，我说啊，他们不用睡觉的，哇，他们这些人真的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相当艰难的邻居，但是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能力去过无可指责的生活？好，这一些这样过一个无可指摘的生活容易吗？真的不容易。我只要问那些上班的人，同事之间的关系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对不对？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智慧。我们需要的是智慧。那第二方面，我们就是要竭力更深切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整个对主的认识上，整个智慧上，没有一个智慧能比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智慧来得更有帮助。没有一个智慧能比主耶稣赐下给我们在世生活所需要的那个智慧来得更重要。你说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我是做会计的，我这些智慧我也很重要。你要是问很多大学生，他们当读完大学的时候去上班的时候，他大学所学的他在上班的时候用多少？用了多少？10%，90%忘记了，需要的时候赶快拿那本书来再来看。你有没有看见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当看医生看见你的病的时候，他就上去拿一本出来这样翻一下，哦，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只要摆一下你的脉一下，或者这样听一下，他什么东西都懂。你的肝有一点点的动，或者那一边有一点点的动，他都懂。不懂的太多了。但是有一个智慧是最好的是什么？就是我的主耶稣基督。 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主耶稣基督赐下给我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智慧，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智慧，我对工作压力怎么样去处理的智慧，这一个智慧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第十五节里面，彼得怎么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让我们来去想到，在我们世上过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面对许多的挑战，会面对许多的艰难。但是当我们想到，就好像保罗说，在我们世上所面对的这些苦主是叫做什么？自战自清的苦主，为要成就我们那永恒的喜乐。自战自清的苦主，这句话说出来不简单的一句话。保罗深深的体会了，他深深的认识了主，他以万事当作有损的，当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他能够打从心里面说，当保罗能够说这一句话的话，弟兄姐妹，不是只是他能够说而已，你和我都能够说。只要我们在主的知识上，我们对主的认识上，我们一直在加深，我们一直在学习，就好像彼得在这边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所面对的，主啊，你都为我们成就了，你都为我们经过了，你现在要接着你所知道的，你要扶持我。主耶稣基督的长久忍耐，他是什么？他是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因为爱我们，他本来可以跟父神有同等的地位的话，但是他却愿意倒空自己来到这世上，不是倒空他的神性，而是倒空他的什么？他一切的荣耀，他愿意来到这世上成为仆人，不单单只是成为仆人，并且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被人羞辱，钉在那边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的得救，为的是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以这个为因由，我们来去思考，我们来去思想，就是这一些的知识。主啊，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气馁的，能够让我们灰心失望，能够让我们不能够爬起来？没有。主，我们所面对的你都已经面对过了，你就在那一边扶持我们，做我们即时的帮助。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们一直要持续的去建立这样。那这一种呢，容易吗？这需要怎么样？一生一世的学习。真的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彼得说，这样的一种知识，这样去想到主耶稣基督以后要再来，他为着我们受死回到天上，以后要再来把义再次的带回这世界，这样的一种知识。彼得说什么？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他们去强解，他们去歪曲，他们只有自取沉沦。这样的一种知识不叫我们强解，不叫我们歪曲，只叫我们什么？学习领受感恩。这种的知识我们要学习来忍耐，主耶稣都能够忍耐到这一个时候，难道我们不能够忍耐吗？ 主耶稣这样的顺服，难道我们碰见一点点的挫折，我们就不能够承受吗？这是主要我们学习的。那第二，我们要自己提防，免得我们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我们来看第十七跟第十八节。在十六节里面，彼得提出那些不坚固无学问的人，他们强解这一个圣经，好像强解其他经书一样。这一些人他们不会就这样算了，他们会一直持续下去。今天有多少人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真的是曲解圣经。那这一些耶稣基督特别的，在他来之前，里面有许多的假基督、假先知一直出来。这些人的话，他们不会停止在某一个阶层的。他们套一句俗语说：“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他们一定要笼络一些人，他们心里面才甘愿。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时候一些第十七节说什么，我们要防备恐怕被恶人的撮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已经坠落了。有些人就受到这样的影响里面，他就整个完全坠落下来。有这样的已经在发生了。所以彼得说，你们要提防，要防备这一些人。说那怎么去防备呢？知识智慧又再来了你注意看到彼得说一句话，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这一些人他们的错谬、他们的诱惑、他们强解这些圣经节，不是我们不知道，不是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很容易被他牵走。彼得坚定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 You know it beforehand， 我们已经知道了。主接着教会，接着导师们，接着圣经的教导，接着我们的灵修，接着我们从一些解经书的，我们看到了，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黑暗中摸索，以知道别人来强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被他牵引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防备。我们知道，防备什么？防备我们从坚固的地步中坠落下来。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率，所以我们就要持续的一直来去谨慎学习，一直学习。真的感谢主，看见你们教会里面有查经，周间里面你们也有小组，也有祷告会，就是要在主的话中一直学习。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事情的，我们不需要被别人牵引的只是我们要很小心，不要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现象。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一个地步了，我已经很坚固了，我已经是 Iron Man 铁人，我没有子弹可以打进我，千万不要这样去想。我们还要一直谨慎学习，再学习，学习，再学习。当我们看见我们谨慎，我们提防，那我们讲到提防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非常非常的被动性， 不是一个很消极的，一个提防是必须要是什么积极性的。彼得就在第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一个提防不是单单只是消极，而是积极的意志在主里面要成长，要在主里面成长。哦，这个字成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这个字成长是叫做什么？这个字的成长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是用一个植物的名称，它会有长叶子，它会有果子的。哦，每一次我到马来西亚，到四维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们就驾着车。往往有时候我们一出了那个 highway 的时候，就要进入到四维，就是古来差不多22里到26里这一段的时间，就在那乡间的路，我们就很喜欢看什么，很喜欢看到，一看就要哇，就很兴奋，看见树很高的，那你就看见它榴莲在那边挂着。很多粒的榴莲果子，哇！你看，哇，这棵树这么多榴莲，哇，那棵树这么多榴莲，这个叫成长。当你一看上去的时候，没有几粒。哦，我这一次来新加坡一段时间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因为浇水，我们的自动浇水系统出了问题，糟糕，几乎有一个月，足足一个月没有水。所以当我一月回去的时候，我一看见我的树的时候，我就说完了，这个树你看到叶子整个凋谢了，哇，我心里面多担心。师母跟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叫做酸柑、哦、这个酸柑不是这边小粒的酸柑，叫做 Tahitian Fiji 的 Tahitian Limes， 相当大粒，很香的一个。那我就哎呀，这一颗完了死了，我看它整个叶子这样整个枯掉了，我说算了啦，无所谓了，再买多一颗新的。但是我看到它叶子还没有黄，还是有一点点绿，我说试试看，我就当天晚上立刻把水就浇下去。隔天看它的时候，主啊，你真的是蛮有怜悯的神，就看它为什么它叶子开始已经不再枯干了，不再凋谢了，已经长了，哇，再过一个星期我看了，咦，又出了小粒的酸柑，我就哦，这一颗活了，这个叫成长、哦、我们要在主的恩典上和他的知识上成长。什么恩典？主给予我们的恩典，主赐下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事态，面对我们环境的恩典，我们要长进。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什么意思叫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就是我们所有的知识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对象的这一个知识，就是不管是我们学科学，我们学经济学，或者学在什么所有的整个学系当中里面，我们的整个对象，我们的整个焦点是在于谁？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彼得在这一边特别把主耶稣基督的名称最完整的全部写下来，主救主耶稣基督全部都写完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看到圣经里面讲耶稣，有时候看到是耶稣基督，有时候是讲主耶稣，但是彼得是 complete 全部，他们一个都不把它漏掉。主是什么？主人的主、哦、不是那种神灯，主啊你帮我做这个，没有了你就进去，他是我们的主啊，他不是让我们就这样哇，好像是放钱在那个 cook machine 里面就下来了，主啊我放一些钱下去你就要听我的话，对不起，他是我们的主 Lord，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是他的主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 Savior， 他拯救我们，他是耶稣， 这个是他的名称，他这个是让我们能够想到他来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他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彼得把他全部这样的知识我们要抓住，我们要抓住。那弟兄姐妹，在终结的时候我要问你们，等候了吗？你们等候了吗？从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回去的时候去思考，我是否真的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有没有这样的表现？主来的时候，他怎么样看待我？他能够不能够照如他所说的，当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他能够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有没有常常谨慎提防，免得我们在我们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真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忍耐，你的宽容。主啊，让我们也能够积极的来等候你的再来，好像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所过的日子，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主啊，我们真的是在等候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